小学路其实上面有一原来有一个小的桥，那个桥的名字非常可爱，叫幼幼桥，幼
幼
幼
一人之幼，
幼幼
老老
不是，不是在说唱，
就他第一个幼是动词吗？
他说你要不要跟关羽拍个照
就是那种伴着的那种关羽，是不是？
不是，就塑像啊、
哦，
就博物馆里供奉的塑像，
而且是那种很严肃的，在祠堂里边的，就马上修到曼谷。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三条贯线，其实八年起起来特别像四川的川那种
啊、哦，
特别是最左边的那条，
最左边是
弯的，
刚好是弯的，
一点点
其余的两条就特别直。嗯，
哎，那个叫萧家河沿街是吧？
嗯，
然后萧家河正街也挺适合所谓这种什么 city walk 或者发现一些什么小角落。
我记得我爷爷他们经常说去成都，他们说上成都
啊、
嗯。然后那天看锦江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们上是跟着河流的
上
下，上
游，
对。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宇赫兹，我是 House，
我是乐克，
我是怪美，
我是秋鹏。这期节目有可能是，有可能啊，我们成都巴拉巴拉系列的最后一期。
终章，
但也不是说以后我们就不聊成都街巷了。
嗯，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切入点。
嗯
嗯，这个我们就以后再说，看情况。
因为什么把南门放在最后说？虽然说我们生活的南门最熟悉哈，我和乐师傅，但它确实太新了。
对，
切入点呢，可能就会以现在看的这些东西为主。
嗯，
一些老的故事可能没有了，因为再往前。从哪儿开始？从华西坝，从华西坝再往南就属于菜地。
我看见一个说法，成都人嘴里头的南门，严格意义上只到华西坝，华西坝再往外只能叫成都南。
现在把条件放宽了一点了，是到了火车南站
啊，
对吧？
反正就南门确实因为发展的比较晚，
嗯，
然后像有一些地区可能都80年代了，都还是一片农田，
嗯。然后今天我们怎么聊呢？先给大家一个大致的方位吧，我们就以天府广场为坐标。
嗯，
人民路就是成都的中轴线嘛。
对，
它的全路程是从火车北站到火车南站，一共是9.8公里。
哦，
但火车南站再往南就不叫人民南路了，是不是？就天府大道了。
对，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情况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成都独有的。就是人民路的分段顺序不是从北到南，
也不是从南到北，
也不是从南到北，而是从天府广场为坐标，
嗯，
往南就是人民南路一段，人民南路二段，哦，往北就是人民北路一段，人民北路二段。
就它越靠近天府广场的地儿叫一段，然后往外扩展就是开始二段、三段、四段。
嗯，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天府广场毛爷爷手指的方向，
嗯，
人民南路。
嗯，
然后之前我们可能在节目里提到过，人民南路是李杰仁在当成都副市长的时候主持修建的，因为他当时分管成都的城建。然后修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是排除了众议的，然后才修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主张要修宽，千万不能修窄。
就修宽了不是那么好修的。
对，因为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1958年当时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在搞建设的时候就是能省则省。
嗯，
当时很多人就说不能修得太宽，李杰仁他要求要把人民南路修到64米宽。这么想想其实现在是非常有远见的。
对
对
对，
有前瞻性的一个。
就是如果他修窄了，你之后要再比如说需要城市改道之类的，他有可能要重新弄一下，反而更浪费。
当建筑出现了之后再想拓宽就是一件 不太可能的事情了。所以其实他那个当时的以五几年的成都来讲是不需要那种尺度的一条大马路。
对，而且那会儿连机动车都很罕见的嘛。
对，
所以他修完这个路过了现在可能有六十多年了吧。
嗯
嗯，
人民南路不仅没有改建扩宽过，而且现在都不过时。
嗯，
所以其实还是挺厉害的。
对对，
提到成都南的话，其实躲不开三条大马路。
嗯，
就是除了中轴线人民南路之外呢，人民南路的东边跟它有一条平行的，
科华。
对，科华路。然后人民南路的西边有一条是歪一点，斜向西南方向的
江
喜
街。江
喜
街。
为什么我现在一说街就变成了
街溜子？
对，
江喜街跟科华路，它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缓解这种进出城的压力，然后缓解人南的一些压力，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并行的三条城市主干线。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一些片区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个三条线，我们就以放射状从里往外开始讲。
嗯，我们可以先从那个老南门和西南门说起。
嗯，
南门嘛，就躲不开这两个地点。
南门在成都人的嘴里，它既表示一种方位感，但同时成都也真的是有这样的地区或者一个地名。
嗯，
就我们先说老南门吧。老南门其实指的就是老南门大桥。
它是
就是在江喜街上边有一座跨过南河的桥，
哦，
叫做老南门大桥。
是不是万里桥？
对，
那附近。
其实老南门大桥是我们的一个俗称，然后它的学名应该是叫万里桥。它是那样的，就是在清朝的时候还有记载，它当时是一个七孔的石拱桥，就它是个拱桥。
嗯，
后来在新中国重建之后把它变成了水泥的这种平桥。
嗯，
就是变成了路面是平的。其实那个时候底下还是有那个桥拱的，它一直是保留着那个的。然后直到90年代就是把那个下面的桥墩拆除了，因为可能是考虑到城市的水系南河上边的一些问题。
嗯，这个桥它的历史特别悠久，而且特别神奇是什么呢？成都这东南西北四个门，只有南门是最好找的。
嗯，
因为从秦代开始出了南门就是万里桥。
对，
它的这个方位基本上是没变过。
嗯，
这个对，其实这个万里桥的这个位置应该说是2000多年来就没怎么。就几乎没变过，只是这个桥它可能会翻修会重建，但它依旧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九十年代不是把桥墩拆除了吗，它底下就更宽阔了。然后但是为了保留这种形制，就在离它不远的一个青阳横街的那个望仙桥仿制了当时它的那个拱桥的一个制式。
哦，所以望仙桥的样子，
对，望仙桥
是
仿制万里
桥、嗯，
但是缩减成了五孔，因为可能河道的尺度没有那么宽。
嗯，
然后万里桥其实因为你想它存在2000多年了，谁还能没点故事就它真的是那种历史太悠久了。我们先从早一点的四川人民最热爱最爱戴的诸葛亮说起。
哦，
就当时万里桥这个名字传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年蜀汉四相之一，除了诸葛亮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费祎的，也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蜀汉的一个官。
嗯嗯，
当年就是诸葛亮在送别这个费祎他出使东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费祎跟他离别的时候说了一句，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可能是因为这个典故，然后就一直叫万里桥，就这样沿用下来了。
嗯，和司马桥的那个异曲同工。
对，跟那个典故是一样的哈。
对，我觉得四川人真的太爱三国时期了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是可以史料记载的比较全的一个文化的巅峰吧。
我觉得汉代啊，
嗯，
然后三国时期都是有很多故事值得说。
对，然后其实除了像三国时期的话，到唐宋年间有非常多的诗人都有在这边生活跟旅居的这个经历嘛。
嗯，有那个吗？有门泊东吴。那个是万里
传。门泊东吴万里传，我其实我还觉得挺妙的，我就一直在想会不会就当时也是受了这个启发有一定的联想。因为本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传有两种诗意， 一个是说当时杜甫他推开窗看到了从东吴行驶了万里过来的船舶停在那个浣花溪跟南河这一片，
嗯，
觉得这种可能只是诗人的一种希冀，就是胸怀广阔，
嗯，
你想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它是一种文学加工，
哦，
就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其实像杜甫然后刘禹锡薛涛，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查一下，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念了，
嗯嗯，
他们有很多当时的诗流传下来的就直接写了万里桥三个字，
嗯，
所以其实证明从那个时候它就叫万里桥骑马，
嗯，
其次呢就是这个地儿非常的有名，
万里桥骑马，我刚才你说这是一个梗
就是肯定证明它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没有变过名字，并且它在当时应该已经就是一个城市的地标级的这种建筑，然后
大家都要去打卡。
在这些诗里边就是又是陆游写的最多，因为陆游写诗就很爱记录这种生活日常嘛。然后
他其实跟现在发那个动态是一样的，
对对。然后陆游有一些词诗里边就写了很多，像他会写到万里桥附近的一些风景，
嗯
啊，然后包括车水马龙，有船有帆，从他的那个词里边看，当时万里桥上还有鱼市市场，
嗯，
万里桥跨的这条河其实在成都也是算是母亲河了吧，府南河，
嗯，
就是成都是两江抱一城嘛，这一条主干的就是那个南河，
嗯，
然后当时万里桥应该是那样的，以南河为界，河里边也就是城墙里是南市，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那种市集跟市场，
嗯，
然后后来呢可能是因为城里可能容纳不下那么多，然后又在南边就是城外了，又有一个新的南市，万里桥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业很繁华的那种样子，就
一个集贸地这样的
感
觉。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就想象一下可能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那种感觉。
哇，
我们每天上班的动线就是上班来其实是走仁南，
对，
然后下班基本上就走万里桥，每天都路过，
嗯，
而且我们下班那个点就正好赶上成都日落嘛，然后最近的天气又特别好，
嗯，
就在万里桥上正好往西边看就是火烧云，
嗯，
连续好几天都赶上是火烧云了，非常漂亮。
嗯
嗯，我们之前骑行的时候其实有骑过这一段路，然后在路上也说过，就原来成都不是有城墙跟城门的嘛，
嗯，
就其实那个老的南城门的遗址它应该就是在现在这个江喜街跟滨江西路十字路口西北角的这个农业银行这儿，
对，就农业银行附近，
嗯，
但它有个偏差啊，就是可能是农业银行也可能是在那个高架下面，但是我们如果确定找一个方位说我想看到一个类似于建筑物的东西，那你就拿农业银行为坐标也大差不差，
嗯
嗯，
反正它现在也没有遗迹，就只是说它存在于那个位置，对不对？
嗯，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特别妙的，三毛不是有几张特别有名的在成都街头的那个照片吗？
有一张是在宽窄吗？
嗯，其实那个不是宽窄巷子，
那个是哪？
就是三毛当时有几张照片，他穿的有点像类似于一个乞丐似的，在街头跟一些小孩玩耍，然后坐在什么那个门前，
嗯，
就坐着的那个，那个据考证应该是在当时的一个街道叫做柳荫街。
柳荫街，
对，但不是今天的柳荫街，现在柳荫街双流区有一个，
嗯，
然后我们如果现在在地图上搜市中心这一片是没有柳荫街的。
嗯，
是，其实它就是在那个老南门遗址那个附近，万里桥的这个南河的北岸。
万里桥南河的北岸，就是现在也是河边的公园。
在那个整治南河的时候，整个把那一片已经拆迁就拆掉了，
对，
然后重新修建了一些对其他的建筑，
就已经物是人非了。
嗯，就是当时为什么说在那个南河这边会有比较繁华的一些交易跟市场，是因为其实南门就是它是一个交通要塞，它虽然没有北门那么重要，
嗯，
但是南门是通往雅安和西藏的必经之地。哎，
哦，
你们每次过那个就是那个老南门江喜街的时候，你们有注意到有一个我觉得也算城市地标级的建筑了，
那船呀，
啊，
那万里号，
万里号，
嗯，
我觉得那个还挺神奇的。我刚来成都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北京没有这么多水系嘛，北京城市里，所以不会有人在城市里边盖一个像船一样的房子。对，
然后主要是足浴，
它那个应该说是一个餐饮娱乐业的综合体，
哎、对，
有很多娱乐业相关的。
那发生过一个大案是吧？
对，我忘了是零几年，是04还是零几年？发生过一个命案，不是零四年，没那么早，因为他那个万里号是那样，他大概那个地方是96年拿地，然后03年开始建成投入使用的。
嗯，
设计方案就是完全跟一个豪华游轮1:1去做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细节就完全跟船是一模一样，就包括在船甲板上头该有的那些东西它都是那样。它当时在成都也是一个那种红极一时的一个地标，所有的有钱的大哥，就是成都话叫哥老关，那些耍的地方嘛，就是唱歌啊，什么夜总会啊之类的，然后还有餐饮，
因为很新潮嘛。
对，后来我觉得好像自从发生了那个案件之后，他就有点，
那个案件是不能说的吗？
也没有不能说，他就是一个社会案件、
哦、
然后也都已经宣判了，都定了，
那是枪击案是吧？
对，他是枪杀，
这那个性质还是蛮恶劣的。
对，老南门是坐标是在江喜街上，
嗯，
然后跟他大概平行过去，然后一直往东走，在科华路上会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南门。
新南门有时候空想的时候我老恍惚，就是我老觉得老南门隔壁就是人民南路上面，这就是新南门，但其实还隔了挺长距离的。
嗯，
就以前我们那会儿小时候来成都，或者说读书的时候从成都坐车回去嘛，就从新南门坐大巴车、
嗯、
但大巴从新南门出发之后他会往右拐，跟着河边走一段之后，从老南门、
哦、
从万里桥那儿走永丰立交就出城。
所以你看嘛、嗯、老南门是也是出城的必经之地。新南门是这样的，就是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根据老南门来的嘛，只是因为它更新。
嗯，
特别神奇的就是其实原来成都还是有城墙跟城门的嘛，当时应该是抗战时期，然后日本空袭轰炸的时候，为了方便大家警戒然后以及逃生啊跑警报什么的，等于在城墙上新开了一个门叫做新南门。
哦，所以新南门还
是
历史
是真的新开了一个城门，
挺久的，
对、
哦、
但它比较短。
对，它这个城门其实仅存活了14年，就是开完之后14年之后其实整个城墙就拆除了。
嗯，而且它有一个跟其他门不一样，它是两栋的。
对，它
一进一出。
当时是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比较现代化的社会了，
嗯，
社会风气比较提倡大家要靠右行啊什么、哦、就开始有了一些交通规则了、
嗯、
所以当时为了鼓励这个是开了两个门洞，就是单行的，一个进城、
嗯、
一个出城。其实在整个中国都很少见有两个门洞的城门。然后新南门那儿也是在那个科华路，不是也要跨过南河吗？
嗯，
然后那个桥我们习惯性的口头会把它称为新南门大桥，
哦、
但其实它也有一个学名，它的学名叫复兴桥。其实新南门的学名叫复兴门，
哇，
就跟北京的复兴门差不多。
但是北京的复兴门在西边，
对，在东西长安街的西边嘛。
嗯，所以现在的新南门它是一个地点概念。它比如说它没有一个门，
现在
然后也没有一条街，
也看不到什么，就复兴桥还是在。
嗯
嗯，然后现在新南门其实可能大家对它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旅游集散中心。
嗯
啊、
嗯、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起约着周末去周边玩，
嗯，
包括去藏区也好，去峨眉或者去什么其他的地方，就是旅游大巴都是从新南门发车的。
嗯，它落在了一个车站上面。
对，然后还有一个应该也算挺有名的，就是成都当年有一个现象级的火锅叫热盆井，
在新南门、啊、
对，但是热盆井现在已经没了，就它已经是那种被时代淘汰了的产物。
我都没有听过哎。
但是我当时就记得谁跟我提过，说当时特别有名，而且特别好
吃。应该是李白提的吧。
啊，可能是， 就是那种老成都人才吃过的火锅。
哦，你也觉得这名儿特别好吗？
我也觉得还挺美的，
而且好形象啊。
热盆景，
对，就是盆景，然后热盆景。哦，我觉得还挺有才华的。我要是开一个火锅店，我起不出这么文艺的名字。嗯，然后其实在这个老南门新南门之间的人民南路这一带夹着的地方，就基本是到了华西坝。
嗯，
就是刚才我们一上来说，成都人严格意义上的南门其实就是只是指这一片地区了。
华西坝就跟刚才秋鹏讲的，
啊，
也是一个概念。
对，
对，
但是它对于成都人来讲，没有人不知道华西坝，可是在成都的日常生活当中，华西有不同的含义。
嗯，
你比如说我们说在华西读书，
那
指的
一般指的是四川大学医科，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嗯
嗯，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在华西看病，那指的就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那如果说我们坐地铁到华西，那一般就是指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这一片叫做华西坝。
嗯，
然后华西坝这一带有好多我其实挺喜欢的街小巷子，比如说无名巷、小学路、中学路、大学路，
哦，
然后公行道，
嗯，
然后电信路，
嗯，
小天竺街，
对，小天竺街，然后什么金陵路
，
金陵路，
金陵路就是跟电信路挨着的那一片，
嗯，
这一片真的就是太大了。
对，其实整个华西路就是在江喜街跟那个科华路之间的这一片，就都是属于华西坝这个片区。
这一趴真的是挖了一个大坑啊！我就想是怎么跟大家讲。你说讲历史吧，
嗯，
就大家去一查，它历史比我说都清楚太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就不讲历史了。
嗯，
就偷。
那你讲啥？
就偷懒。我们先说大学路，大学路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华西
大
学。
对，它其实就是原来华西里边的一条学校里边的路。
嗯，
只是当时盖华西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想做围墙，
嗯，
但是附近的居民说不知道这些老外建起围墙在里边干什么，就是这个围墙建起来就扒，建起来就扒。
嗯，
后来干脆就不设围墙了。
嗯，
所以他慢慢的有了这个学校以后呢，边上的那个就是经济就活络起来了嘛，
嗯，
渐渐的就形成了一条路了，嗯，当然它就叫大学路，所以的大学路就
很理所当然哈。
对，然后更理所当然的就是中学路和小学路。
也是因为中学跟小学，
但是它中学路和小学路其实隔得更远一点了。
嗯，它是在马路对面了嘛，
嗯，
但它整个那个片区，我们现在因为可能对于我们不是土生土长在成都的人，你还是觉得它是被人民南路隔开了。
嗯
嗯，
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在成都人的心里，他是不是这华西坝就是整个一个片区，把那人民南路那个两边都算上了。
嗯
嗯，
一直到对面医院里边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小路，
嗯，
中学路和小学路是两条平行的路，中学路边上就是小学路，中学路就是因为当时就为了给华西大学储备那些好的学生，所以也是跟那个华西大学一样，有五方教会出资一起，
嗯，
又盖了一个中学叫华西协和中学。
嗯，
然后中学路就是因此得名嘛。
嗯，
小学路是什么呢？小学路是因为当时全国合并校区，好像是从其他的省份迁来很多专业并在了四川大学里边。
嗯，
然后所以就从外地迁来好多移民，然后那些移民的子弟他要上学，
嗯，
所以当时师范大学就在那儿做了一个华西校区，
嗯，
所以他就叫了小学路。
哦，
小学路其实上面原来有一个小的桥，那个桥的名字非常可爱，叫悠悠桥。
哦，
幼儿园的
幼儿园的幼。
然后他的那个隔壁不远的空行道有一个也是小桥，它叫老老桥，但听着特别可爱，其实它的寓意还是挺严肃的，它就是出自孟子的那个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幼
吾幼
以及人
之
幼。
对，
又又老了
不是，我不是在说唱，
就他第一个又是动词嘛，
说的就是当你赡养和赡养自己的长辈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其他人的长辈。
嗯
啊，当你在养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也别忘了其他人的小朋友。
反正就四个字嘛，尊老爱幼。
对，
哇，这个三条路像一个套娃一样。
嗯，
我就觉得好多成都街的名字啊，尤其是对我们这种特别喜欢这种街巷名，你就想问个为什么的人，它就像个密码一样，就是城市的密码。我之前看公行道，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它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名字听着都很不像中文了。
我以为是什么一条城市里的某一条街，它是公行的
啊，
那种
就是那个弓箭的
弓，
不是，是公共的公，然后行人的行，它字面意思就感觉很直白的意思，
是公共的公。
对，
我以为是宫殿的宫。行人的行，
我
每个人对公行的理解都不一样。
但它其实出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突然觉得成都这个地名都有了一种士大夫精神。
它旁边那条小天柱街之前说是因为有一条叫小天柱寺，有一个寺庙，然后后来一搜发现那个小天柱寺被称为小峨眉。
小峨眉，
为什么呢？
对，因为峨眉不是有寺庙嘛，
哦，
就说就那个小天柱寺就叫小峨眉。
也是，
他是不是也是因为
佛教有关？
供奉那个普贤菩萨，
对，应该
是
跟普贤同样的有关。
那个大学路边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路，穿出去以后就到河边的那个滨江路了嘛。
嗯，
然后那条小胡同叫大悲巷，应该也是有
个
寺
庙，
哦，
肯定有关。
那这样肯定就有关了。都
大学路后来就是这几年有改造嘛，然后改造按照，
嗯，
就是你吃，
哎，怎么说呢，
就是你吃冷了的那个凉面，
在那个房间的。
对。
我去逛过两次，
嗯
嗯，我不大喜欢那边，我说不上为什么。虽然它本身街道我觉得看上去挺好看的，
嗯，
它两边都种着梧桐树，
嗯，
然后马路又很宽，可能靠近华西校区的那边，店铺更多的是欧美风格的，
嗯，
就你看着它是那种有点深藏不露的感觉。
对，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吗？我跟你的感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好像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完美的街道，
哎，
完美的街道看着特别腻。
它是这样，就是大学路的改造，当时是由万科来做的这个项目的招商运营这些，嗯，然后当时在做改造的时候，其实它的建筑风格是跟很多四川大学尤其是华西的一些专家跟退休教师来一起探讨了这个街区改造的方案的，
嗯，
因为当时他们对这一带的要求比较严格。
嗯，
我们每次路过华西校区的时候能够浓烈的感受它的建筑风格跟成都其他地方都
不
一
样。
但其实你这么说来，大学路现在升级了以后的这些建筑其实和华西学校里边的一些建筑还有点
有点
大，
对，它是有呼应的。
但是你们没有觉得在对面，
嗯，
对面那条街就有很多那种小店铺嘛？
对，
那些小店铺大多是又是一些日式风格的，
嗯，
就比如有甜品店，对，
装潢，
对，装潢，甜品店，咖啡店，面包店居多，
有小清新的，有法式的那种。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审美稍微有一点疲劳了。
那个川大里不是川大，华西里边的很多建筑它本身就特别混搭，
嗯，
比如说它其实又拥有了本土建筑的特点，然后它还有了西方建筑的结构，
嗯，
比如它中轴线上就是一个法式的庭院水渠和一个观景用的钟楼，这个钟楼是目前成都唯一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机械钟楼。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
哦，然后它的好多那种教学楼的建筑是欧美那种经典的三段式建筑，
嗯，
然后加上了中式木质结构的斜山大屋顶。
对，我就觉得它就是那种因为欧美建筑主要是以那个石头为主，但它里边木头的元素又用的非常多，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赤脚飞檐，然后好多那个屋檐还用了日式的唐破风俯拍，看它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那个中式建筑，但是它下面那个墩子底下其实是非常西式的。还有它的那些屋檐上的那些动物装饰跟咱们之前讲的那种传统的
五脊六兽
不一样，它用的是什么， 他用的什么蜥蜴、老鹰、鲸鱼、猫头鹰，
感觉是那种欧洲贵族家的图腾。
他有很多那种西方的吉兽，然后放在了中式建筑的那个屋檐上，而且有的特别卡通。我之前看那个有一张照片还挺火的，就是那麒麟跟闹着玩似的，就特别像那种小孩做的特别卡通的那种感觉。但他你看久了还挺合理。冯辉老师有一个总结的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华西的建筑就是多种建筑风格的文化符号的糅杂，然后是西方设计师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和创新结构。
我也看到那句话觉得总结得很精辟，
但它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因为当时是招标，是加拿大人还是哪儿的人，然后他去做整个华西建筑的设计。他来成都生活了非常非常久，就其实在什么望江楼啊这种地方观察了很多川西本土的那种建筑的风格，而且当时对他的要求就是说不能太西式，就是你做的建筑不能太西式，因为那个时候国人对于这种西方建筑还是非常排斥的，他说然后你必须得中西合璧，这就是一条卡上他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时期其实西方的建筑特别习惯一种更开放性的创作，就是可以把任何形式的风格拿来做拼贴，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画出了那个就是施工图，有很多混搭的部分和缺失的部分，但是落地的建筑的这些本地的工匠，
然后工匠给补上，
然后他又把那个方面他觉得这不行，但做的时候就给你补齐了，所以他有很多混搭揉捏在一起的。
我是觉得就是华西坝给我的感觉，它是一个文化教育的那种聚集地，就是读书人的聚集地。你看就那三条路嘛，
包括那边隔壁不远处的红门街也是嘛，
对，
就是很容易念成黄的那个，
黄加了一个学字头吧，那个
绝的上半部分是发掘的绝上半部分，
它其实意思也是。是吗？科举考试那个大门的门的那个意思吗？大概是那样。
红门原来就是那个嘛，一个中甲了之后，红门其实指的是天子的门客，就是你变成了你开始走仕途啊。
是不是有那句话“一入红门，天子门生”？
红门，
那几条街附近都是他什么国学巷？
国学巷
都是跟那个学习有关的。
那一块我老觉得特别像国子监那种，就原来北京国子监那附近不是也是那种跟科举学堂有关的那些地名，
大学城是不是很像大学城？所以大学城这个概念在成都真是不稀罕了，早就有了，而且是多少年前了。
其实我当时看冯辉老师那个《未消失的风景线》那本书里面，还有就他引用了流沙河的一个观点。流沙河认为说成都的五大文化标志，就除了华西坝嘛，华西坝它是认为最有人文气象的，
对，
然后是
少城、
草堂
啊，
春熙路，
武侯祠，
对，
那我们就往走到武侯祠。
对，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武侯祠。武侯祠
太熟悉了，是不是在那儿读了几年大学？
我大学的时候肯定去逛过嘛，然后呢最近一次逛就是10年前，但是我又觉得就这个地方嘛，我好像跟他很距离很近，但实际上这10年之内我再也没有走进去过。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收门票
啊，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觉得
人多
好像没啥，对，人多又好像感觉没啥可看的，但真的我前几天在翻冯辉老师那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说我一定要再去逛一下武侯祠。
对，我要透露一点，所以有些人请了半天假去逛公园了。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上周四。
前几天。
上周四。他那本书，他写武侯祠的那一篇，其实就是从江喜街和洗面桥街逛过去的，所以我前面就简单说一下这几个地点，因为这几个地点其实 能讲的也不多。江喜街我们之前有讲过，
对，
它实际上就是最开始是有很多店铺，它经营的是少数民族他们出产的那些牛羊皮呀、
嗯、
包括猪皮会进行消脂加工，也就是把那些皮毛处理干净了。
对，其实你就到江喜街包括洗面桥街就能够感受到藏族风情。
嗯
嗯，因为那是那边就是藏族同胞会比较多一些。
我每次吃完饭骑车如果走那个沿线的话，我跟你说广场舞的风格都不一样。
对，
他们在跳锅庄。
对啊，就是跳锅庄有几个地点我经常经过的。
对。
一个是南郊公园。
对。
然后那个应该是一环路南四段，就罗马假日广场那边。 嗯还有我们学校。
一关庙那儿也跳。
对。然后反正江喜街现在的店铺就很杂嘛，因为它是靠近主干道，
嗯，
然后就啥都有，但是已经没有刚刚说的那些处理皮革加工的那些店铺了。洗面桥街我记得之前也讲过，洗面桥街和我们一会儿要说的衣冠庙又有一些连接，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俩放在一起稍微说一下。
嗯，
就是衣冠庙相关的人物就是关羽嘛，因为关羽客死他乡，所以他们就只能给他在这做一个衣冠冢。对，然后刘备要去祭拜他的时候会经过这一块、
嗯、
据说是他那个桥下面有一条河经过，所以他会在那里洗脸，所以才叫洗面桥街。
哦、
就是有一个传说的版本是这样的。然后现在衣冠庙我没有找到过衣冠庙这个庙，它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一些传说和地铁站。
对，
后来在冯慧老师的那本书里面他提到了我们学校的建筑，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要往那边再走一趟的另外一个原因。
嗯，
就那一栋建筑我之前有一点点印象，它是我们学就西南民族大学西门，靠近西门有两栋建筑是研究生宿舍，它是成都市级的保护建筑。
原来没有注意是不是？
以前没注意，我之前还在那前面拍过照，因为我觉得那个建筑很漂亮。
哦、
嗯，但是很老，那个时候很老旧，就前几年的时候，我周四的时候就进学校里去看了一下嘛，它现在维修。他挂的那个温馨提示我念一下哈，就在他的装修的围挡上挂的温馨提示里就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两栋建筑，说均为1953年修建，为三层砖木结构，青铜瓦坡屋面形式，建筑比例适当，外形美观气派，然后因为建筑外墙的青砖和石栏杆风化严重，所以要修。它的承建的那个承建的单位是叫做是一个文物建筑修缮的公司。
嗯，
所以当时看到就
那两栋楼长啥样啊？
就是三层的砖木结构。
它是有什么历史吗？
它
为什么是个保护建筑？
就因为比较早吧。
哦，
它也是学校里面最早的校舍的两栋建筑。现在是我们看到是有一栋已经修的差不多了，它结构没什么变化，就是翻新了一下、
嗯、
然后另外一栋还在修，就看起来确实就是我不知道那种风格是什么样的，反正50年代嘛，
嗯，
就那种有点像小洋房的那种感觉。
我其实对整个武侯祠那一片洗面桥街然后肥猪市街我都特别感兴趣，然后都特别想把我们那个骑行线路去规划到那边、但那边永远在修路。
对对，至少修了10年吧我觉得。
然后就是所以骑起来那个体感
特别不好，
不安全、
嗯、我觉得可以走，
可以走，
可以步行、可以步行去看。
走是可以的，
走可以、
嗯、对，因为那一片反正就紧挨着的嘛。 然后是武侯祠了。
你这次去是被什么被冯老师的什么东西打动？
我看看你武侯祠能逛出什么花来。
你是花钱进去了吗？
那要不然呢？
我意思
让他翻墙进去。
因为我就是觉得冯老师说的比较细，我后面会讲几个，就是我跟着他讲的那几个细节去看了，去逛了武侯祠。 虽然是周四不是周末，但因为
最近是旅游
暑假，
嗯，
对，非常多的都是研学团，就很多带着小朋友去看的。
嗯，
对。
第一个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一进门，它左右两边有两块石碑，
嗯，
一个石碑是明朝的，一个是唐代的。冯老师的那个书里写，我是带着他那本书去的。
哦、你是这次就是按图索骥跟着他走的。
对、嗯、对，
那个 City Walk 线路嘛。
对，
冯老师才是最适合做 City Walk 的，
他太适合、嗯。
他说最有价值的就是右侧的唐代碑刻，那个碑刻是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嗯
嗯，
我先是往左边看，我眼睛就没瞟到右边，然后左边是明代的那个碑刻嘛，就没什么人，然后我就大概看了间，因为我也看不太懂，然后我一转眼右边就那小小的那个通道就已经挤满了，大家都在排队看。
嗯，
根本就挤不进去。他为什么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能 get 到的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嗯、就是因为本身它的内容是歌颂诸葛亮的功绩，
嗯，
然后撰文的人是叫裴中立、裴度，书法是柳公绰、
哦、
就这两个人。裴度他是唐中期的政治家、文学家，还比较有名的那种，嗯，就和像刘禹锡啊、
嗯、
白居易和韩愈都有过来往的人。
有过来往。
对，因为我虽然我看了一些古代文学的书，但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还挺陌生的、嗯、我觉得可能说到后面几个大家会稍微有一点概念吧。
嗯
嗯，柳公绰就是柳公权的是弟弟还是哥哥来着，柳公权就是和颜真卿齐名的书法家嘛。
嗯嗯
嗯，柳体，他就是因为这三个人的加持，
所以排队
啊，
对，
所以就文本也好，书法也好，
文字
歌颂的人也好
啊，对对对。
但就如果你这边也排队，一会儿就人就排队了。
对，
我就不一一的讲哈，因为我觉得大家去逛就好。
嗯，
我当时站在那个就是去看关羽的塑像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对女儿说，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好玩。他说你要不要跟关羽拍个照。
就是那种伴着的那种关羽是不是？
不是，就塑像啊、
哦、
就博物馆里供奉的塑像，
而且是那种很严肃的在祠堂里边的，他前面还有他两个儿子给他站岗，我记得。
对对对、
啊、
是的。
他不应该说你要不要给关羽磕一个这种？
对啊，怎么变成了什么网红打卡装置了吗？
啊、所以听到那个就嗯，我觉得以前
确实还挺好笑。
而这一次我也很努力的看了牌匾上的那些字，嗯，我最喜欢的是徐悲鸿写的，
嗯，
写的一句叫万古云霄一羽毛，很轻盈又很大气。
那里边我记得反正就是因为诸葛亮这个人确实丰功伟绩，里边的各种牌匾都数不过来，
嗯，
就很多人给他提了很多的匾跟字。
对，就是古代的、现代的、近代的都有一些吧、
嗯、
但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就 大概走马观花的看了过去。嗯，这一次我觉得让我很惊喜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历史文化主题展，是今年三月份开始的、
啊、
是一个长期展。
哦，
这个展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去那个地方，你在书上看，
嗯，
你总觉得跟它有很多的距离，
嗯，
然后你在武侯祠里面看到这样一个展，它又很集中的讲述了这一段历史，不管是三国的历史还是武侯祠它怎么建成的历史、
嗯、
会了解的更全面一点，你再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反正就是更方便游客吧。
嗯，
有一个点我之前是没有在意的，就是原本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武侯祠，武侯祠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嘛、
嗯、
最开始是汉昭烈墓和惠陵，
对，
南北朝时期才在这之间修了武侯祠、
嗯、
之前我们好像也说过孔明庙最开始是在少城的。
嗯，
武侯祠其实好多地方都有，但是成都的武侯祠
是
最有名的、
嗯、还有一个很有名是陕西吧。哦，我当时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音乐， 是古琴演奏的卧龙吟。
哦，
就一下子又带入进去了。
这
是练过那首歌吗？
这也只有你能听出来。
我们都也不会弹。
我们估计听见也 get 不到。
现场有的人在弹吗？
不是，是放的。放的。你们肯定能听出来。它是老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插曲《有为歌》，古建芬作曲的。
哦。
所以其实你这次去武侯祠的体感其实挺好的。就是因为带着一些问题去了，去我要看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好像去这种地方就是得这样。
对，
我当时就在想，我以前看了个啥？
其实像那个成都比较有名的市区里头的几个古迹也好，公园也好，比如草堂、武侯祠，看建筑或者说看园艺，它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如果你纯是为了这个，是可以不去这俩的。我觉得去这两个可能你事先还是要对这个感兴趣，或者有做了一点点功课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功课最好是类似于冯慧老师的书这样的，因为他看的真的很细。他说刘备的那个殿和诸葛亮的殿，他的那个地势就高低不一样。如果从刘备的殿下去有，他说十级台阶，然后我走了一下，我发现好像有11级。我觉得这些点还挺好玩的，就是你可以实际操作。
他之前说人民南路那个也挺神的。有一个记载上写的是64米，还是60几米。然后他就说我就走了一下，怎么就变成了60米呢？那4米去哪儿了？
变成绿化带了可能。
我后来就有点逛累了嘛，在诸葛亮殿后面的石栏杆上坐着的时候，我又翻一下他后面会怎么说，就三义寺还三义庙来着，三义庙会怎么说，然后正好就翻到他写的一段，说诸葛亮殿西侧有一片荷塘，我喜欢在池畔的桂荷楼美人靠上小憩，这里游客不多，夏天看荷观鱼，秋天则桂香满园。当时我
就去了。
不是，因为我就在那一块呀，我旁边就是一棵桂花树，然后不远处就是荷塘，就走进了他的书里面。是这种感觉。
有一种
体验化的感觉的。
对，那很凉快，就是好像有穿堂风。因为夏天的时候如果坐在那休息一下会很凉快。我后来从西边，就是从西边的一个出口出去了，到南郊公园嘛。
对。
南郊公园还是人很少，他们对比就很鲜明。因为大家都不大 care。
不要钱的反而没人。
对，不大 care 南郊公园嘛。
因为南郊公园里确实没有武侯祠的那个能量密度那么高。
它
就是一个公园。
它的植被覆盖率也没那么高。但是很适合跳过桩。
什么武侯祠就是每年那个最隆重的时候，就是每年正月的
灯会，
那个灯会庙会大庙会，他那个时候就会把武侯祠跟南郊公园连在一起。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去呢，虽然就是也是人特别多，但是门票便宜，因为他只收庙会的那个门票。
但你就看不了那么多。然后这一趟走下来，我最推荐的就是，不过你本来就要去武侯祠，武侯祠里面的那个历史文化主题展确实很好，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
它是一个常设展是吧？
对，常设的。
那就是随时去都可以看到。
对啊。
我们是走吗？我们走了吗？离武侯祠
我们走到另外一条主干道上了。
对，
又跑到那个科华路，
顺移到科华路
最右边的那条南北贯线。4年前科华路跟墨子桥是我去了挺多的地方。
为什么？
买电脑。
因为当时墨子桥不是那儿有电脑，
百脑汇，
有百脑汇，有数码城，然后数码广场。在读大学的时候买电脑是要去那儿。然后就智能手机出来之前不是有那种多普达还有黑莓嘛，就我们寝室有一段就用黑莓手机用挺多的。然后就去数码广场那儿就去买那种二手的，几百块钱一个，还跟老板讲价，就你去了之后他提了一筐出来，你从里面选各种颜色的， 因为当时黑莓都不是新的，都是国外淘汰的二手，然后立刻随便选。然后还有就是
买相机也是去那边，
对对对。然后但当时去的时候那边人就巨多，而且就会同学就会提醒你，比如说你要钱包什么时候特别注意，因为 人真的很多，
太杂了。主要是
那边不是因为有几个大学，有川大还有川音，
嗯，
然后还有科技院，是不是也在那儿？中科院，
华西科技，是吗？
就我们骑车之前还穿行过的那个中科院，
中科院成都分院，
嗯，
对。然后墨子桥那儿就因为是墨子桥科技一条街，然后再加上那条路后面不是一直差不多要到华阳了吗？所以说科华路是科技一条街，加南岩线到华阳，所以说叫科华路。然后它有科华北路、科华中路、科华南路，
对。
但你看科华南路一直往南走，其实就差不多到华阳那一片，就还挺。
对，然后现在也是，他跟仁南就是两个人一直在往南修，一直在往南修，
对对对，
就马上修到曼谷。
而且刚才我们说的三条冠线，其实你把联系起来，特别像四川的川那种
啊，
特别是最左边的那条，
最左边是
弯的，
刚好是弯的，
一点点，
其余的两条就特别直，特别中间那种。
就是江喜街一直往南就上成雅高速了，
对对对，
就他就也没法再往南修了，直接就上高速了。
能想到川字儿，真的不愧是你。
以前科华路，其实我们说科华路的时候，说科华北路特别多，因为觉得科华北路那边
是个美食街，
美食街。然后再加上当十年前那边不是特别潮的一些酒吧。一些 club 都在那边。
你说的是保利中心那一带吗？
就还没到保利之前，好像我记得当时我们去过有一家，那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朋友带去的，叫水母酒吧，当时就觉得特别巨火，然后人爆多那种。然后还有因为那边可能有川音，然后川大学生比较多，所以说那边酒吧还比较火。然后今年有一篇推文说那边叫科华路亚运会，亚是那个亚文化，亚文化那个，
我知道。
对，感觉科华路整体，如果我觉得想用一种音乐风格来形容的话，特别朋克那种。
近几年那边不太行，
科华路没落了，
没落了，
就是用成都话讲就秋得很。
对，
是因为整个科华的那半边不就是川大本部了吗？
嗯，
然后之前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排房子，原来比如说我们特别早去吃那些西餐，什么彼得呀，什么之类的那些。
对对对，
是因为产权问题，因为那个地理论上是属于川大的。
当时那边餐厅彼得是在成都比较火的西餐，
对，
那儿还有一个大宅门火锅。大宅门火锅当时我觉得是成都还比较好吃的火锅。
嗯，巴蜀大宅门。
对，然后还有一个自贡好吃客。
现在我想问，现在大宅门还在吗？因为高盛桥已经撤了。
清江路那家开
着吧。科华路那边那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很多年
没
去吃过了都。
哎，金阁楼是不是也在那儿？
金阁楼
那附近好像，
我都不知道，
好像往西这边走一些呀。
嗯，在中北，哎，中南还是中北那边？
金阁楼是一卖茶的，我们以为它是洗钱的，就是我就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卖茶的开那么大，两层。
它原来就在它不是在中北，它就在川大南门那条街上。其实原来川大南门也是一个那种小的美食的聚集地。
对对。那个叫红瓦寺那儿，红瓦寺那边有很多，比如说烤肉，然后一些烧烤，还有一些串之类的。
那时候烤肉很便宜，自助餐29、39，
差不多。
我觉得好多成都的那种街道名，只有生活在这儿的那种叔叔阿姨辈的，他才知道那个地名到底原来有什么故事。你比如说墨子桥、跳伞塔。Where is 墨子桥？
我收到资料说，当时有些民族专家做很多研究，说当时墨子桥那个地方是有河经过的，然后那儿有座桥，但桥上比如说晚上有月光照的时候，它桥上有一个石拱桥，有两个圆洞，再加上桥上面的投影，最后就特别像一个石磨一样的形状。
哦，你这个版本是那个，就是这怎么讲，就是科幻的版本。
科幻
就幻想出来的。
对，有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吧，应该是七中的一个语文老师，他在那个是什么校友录上面写到，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是这么写的：1953年的墨子桥， 走过新南门大桥不远，便踏上了一米多宽的乡村小路，向南走上一公里左右，便看见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小溪，小溪上有座石板小桥，桥边有座破旧的小磨坊，听附近农民说，这就是跛子桥。站在桥头远望，周围荒草丛生，中间是一片乱坟坝。
你看，就是果然南门只到华西坝，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一米宽的乡间小路。我觉得这个文字用的，
而且跛子桥还有个说法，我收到的是说父母行请用石磨磨出豆腐来供养子女，在旁边读大学。
哦，
所以说叫跛子桥，
我也不太相信。
这就跟以前我们说王安石的母亲给他准备菜梗，让他路上可以吃更多饭一样的。
跳伞塔也是。哎，你们见过跳伞塔吗？
我知道好像是有个塔，对吧？
嗯，
就是原来在其他地方见过跳伞塔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我就记得北京游乐园边上龙潭西湖嘛，
那儿有塔吗？
那儿有一个跳伞塔，跳伞塔就是专门是跳伞训练的。
哦，
大概有个16-17层楼那么高，然后它那个一个大的尖的一个建筑上去，它会伸出几个钢臂来，然后训练就是从那儿跳伞下来。我小时候就每天回家路过都能看见那个塔，但是
现在也没了，
应该是没了吧。我近一次听说跳伞塔这个词儿还是131冯远征那期，他说他就是特爱跳伞嘛，然后就去那个跳伞塔那儿训练。
哦，
当时就是电视里放了一个照片，
哦，
然后就是那个建筑，但不一定我们说的是一个，它应该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吧。就因为那时候什么，应该是60年代兴起的，就是造这种塔，练那种国防体育叫做。
哦，
就是为了训练跳伞兵的。
嗯，
我们其实现在聊到这儿都还没有出一环。像刚才秋鹏说的一贯庙，然后还有 House 讲的这个墨子桥，它都是在一环的这个范围上。
嗯，
然后如果再往南走一点的话，那比如说从西边还是沿着江喜街这边走，再往南大概就会走到玉林跟肖家河这一带。
他们就是永丰路的两边。
对，肖家河是这样。我觉得成都有些地名真的是挺妙的，就我老觉得成都的地名有一种怀旧情节。
嗯，
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哈，比如说新南门老南门早就不在了，但是这个地名就代指了这个片区。
嗯，
然后像华西坝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地方。
嗯，
肖家河呢它其实也对，它是这样，首先它还是指的一个片区，它指的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片生活的居住区叫肖家河小区。
嗯，
然后同时呢它是真的是有这么一条河，然后但这条河特别的存在感很低。
对，
因为成都其实最重要的几条河是府河、南河、沙河，比较有名的文化气息重的历史典故多的小溪流也不是没有，比如浣花溪这种。
嗯，
肖家河的尺度跟浣花溪差不多，它就是一条非常窄的小沟渠，然后但是它就一直没啥名，因为当时成都南边啊真的是农田，所以其实肖家河最早修出来是农用灌溉用的。
嗯，
你的意思是它流错了方向。
对，它当时如果往西或者往北流应该还行。它是从上游，就是从那个清水河，
对，
就从浣花溪这儿开始分流出来的一条小沟渠。然后它到南边一直可以流到天府五街那儿，又汇入锦江，
巨远。
对，它全长可能有18公里左右，这个你没觉得这个长度很适合做一条骑行线吗？
比沙河适合
啊。
但是它风景又没有沙河好。
它对，因为它穿过的这一片就是基本就是生活区了，而且肖家河这一带，它基本是从80年代的时候才被纳入成都市区，
嗯，
就属于那种城市的范围了。然后第一批过去居住的一般也就是从城里面迁出去的那些移民，跟玉林的发展有一点像。
嗯，
就当时大家甚至不愿意搬到这个地方来。
嗯，
然后其实肖家河这儿我觉得我每次去的话大概是 三个目的地吧，推荐给大家。
我听听，我猜猜，您说
你又不是没去过。
那我来猜。
嗯，
崇德园。
对，
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崇德园就是我们节目里也经常提到一个，就是沿着肖家河沿岸，然后有一条那个小街道，是两边全是茶馆。
嗯，
就是保留的也还比较好，然后现在喝茶也非常的经济实惠。就是那种附近的大爷们特别喜欢在那儿，比如喝茶打牌遛鸟什么的。
去之前不吃个面吗？
对，第二个目的地就是肖家河家常面。
嗯，
其实好多人去肖家河的目的地也差不多就是这个一条线。
我看看你第三个有没有就是说出一些我没去过。
没有。
第三个
是肖家河有几个，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过一些那种，比如他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美食店，
嗯，
但因为我没吃过其他的，我也就没法推荐。肖家河家常面确实挺好吃的，
对，有绝妙的脆爽。
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大概讲过一下，就是我们是比较爱吃那种偏手擀面类型的，粗一点的、筋道一点的面。他们家而且就是那个脆勺做的特别好吃，就比较有名。他是93年就开在那儿了，到今年呢就是三十年了。还有一个第三个目的地就是永乐饭店。
哦，
永乐饭店现在我们不是特别常去，不是特别常去，就是因为它太有名了，
太火了，
是吗？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种餐厅一火吧，它排队就排得要命，
所以你们真的要说不愿意推荐，不愿意推荐，
而且它堂子又小。
啊，
对，它那饭馆太小了。
那你们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去是也是带外地的朋友。
菜和价格有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只是说要排队。我是很反感吃饭排队这件事儿的。
上一次去不会还是去年夏天的？
是，
我还是前年。
哇，那你还不如我。
那你爸去那次啊？
哎，对，你知道上周和两个朋友去玉林那边的一家青龙镇街，去那也是吃川菜的，它的价格就比较高嘛，可能人均100左右。然后
去的是院子文化那，
对对对，边上的，
它现在叫卢记正街饭店。
对对，其实它的做法跟永乐饭店就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他们都叫川菜馆，所以我就在想这种我就在想这种新式的，或者说他做的更精致，他把服务的质量提升了，然后确实你吃起来，你不管它是不是川菜的味道，至少它是好吃的。
嗯，
但是呢，你总觉得它缺了川菜的那个魂。
那家菜是可以吃，但它没有一道是走心的。
对，
对，我是这种感觉。对
对，
歪了个楼啊，
就是，吃下来很奇怪。你说他说做的不好吧，做的不对，
确实好吃
也不是，
嗯，
就是。就标准化的川菜，
对，
嗯，
然后永乐为什么还是推荐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虽然说现在生意比较好什么的，但他做的还是发挥在那个水准上，
发挥还是稳定，
尤其是他们家几个招牌菜嘛，这干腰合炒，
嗯，
他们家的干腰合炒是你每次去都是用软浆叶，比如说一年四季都是
用软浆叶，不一样。
不一样，
哎，但我去吃过他们家两次嘛，然后就去年跟今年，他是用的软浆叶，
它可能季节不一样，
干腰合炒，
夏天可能会用软浆叶，冬天用豌豆尖儿。
哦，那豌豆尖就可以。
我干腰合炒
肯定是用时令最便宜的那个菜去炒。
其实干腰合炒的配菜没有特别标准的答案，就是没有统一说大家非得要用某一种东西。
嗯，
然后糖醋脆皮鱼，
嗯。
那个菜其实他现在还在做，我都觉得挺不容易的，因为那菜还有点麻烦，
慢主要是。
对，所以就以他那个排队的人数什么的，他还愿意做那菜都还不错了。然后原子汤，原子汤跟干腰合炒其实是我最爱吃他们家的俩东西。
嗯，
我们要顺着肖家河往前走了吧？
顺着肖家河往，
你就讲完了。
对，因为肖家河这一带，我是觉得。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啊，如果有时间来就去逛一逛，沿着肖家河，哎，那个叫肖家河沿街是吧，
嗯，
然后肖家河正街也挺适合所谓这种什么 city walk 或者发现一些什么小角落。
你说它其实是不是有点算那种比较冷门的，
对，
我觉得是，
那种又可以感受到成都市井氛围的那几条街。
对，我记得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就是 就我们经常去那边的时候，我们是从哪进去的呢？从一环路南四段那边，
嗯，
肖家河进去的。
对，
那条街本来就有很多好吃的，
嗯，
好像慢慢的就更少了一点，它就往南边挪了，就很多好吃的都往南边挪了。
它现在越来越往南边挪，
嗯，
而且肖家河那边有几段，就是尤其是二环高架底下那几段，它是可以走到河边去的。
嗯
嗯，
你如果 City Walk 的话，它有设置行人走的。就可以一直沿着河边走，
嗯，
但是对骑自行车就不太友好，
对，
而且那个河边其实就没什么人，你就晚上走都有点可怕，
嗯，
往前走那就那个，
他不往前就街对面了，嗯，
对，街对面就玉林了，
我们又来到了玉林，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玉林我还能讲啥，嗯，我上周又去逛了玉林，
你哪周不去我才会感到意外。
我觉得我和我朋友去逛玉林逛不腻是有原因的，
嗯，
就是它总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嗯，第一个就是我之前一直提到的一尾书房，他们终于装修好了，
哦，
嗯，可以去逛。然后有一家书店是晚读书店，他们搬到了贝雷巷那边，
嗯，
就靠近那个火焰街的那条长廊。哎，对，
哎，火烧焰街，我歪个楼，
嗯，
刚才我们说那个，嗯，跑警报嘛。
啊，
嗯，
然后又说到华西坝
啊，
嗯，
那川大的里人跑警报跑去哪儿呢？
跑到火烧
焰，跑到火烧
焰
啊，
跑到火烧焰，
那还不近呢，
不近呢。跑警报要往那种空旷的没什么人的地方跑嘛，
哦哦哦，
因为它轰炸都是轰炸那种有建筑物的地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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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然后我上周去逛的时候，正好又碰到那里在摆一个市集，是二手闲置为主题的市集。
嗯，
我就在那淘了三本旧书。我觉得玉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是有一些很小的咖啡店，一个是有一些很小的书店。
所以你是喜欢小，就是那种尺度，街道尺度，然后店的尺度都很小，就感觉很有包裹感的这种。
嗯嗯。
哎，
嗯，
你一般去玉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们约在哪儿？一般都是约玉林的话，
先是吃饭的地儿见呗。
不一定，有可能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吃完了饭，再去逛玉林。就比如说上周我们因为知道晚读书店搬到那边了，所以我们定位打车就打到那了，然后再以那个为原点去周围逛。
晚读书店在
哪条街？
哪条街上啊？哦哦，就刚才说了贝雷巷。
哎，其实我特别喜欢贝雷社区，因为我觉得这个
小广场，
对，我首先觉得那个名字就特别可爱，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在整个玉林片区里其实是处于一个闹中取静的位置。
嗯，
嗯，就他的，就刚才你说的那条，比如贝雷社区那个小广场，然后那条开着小店的那条街，
嗯，
他没有那么多游客，就没有那么多嘈杂的餐饮和那些网红店，就反而都是可能是一些更本地人和本地的生意。
他那个广场的卫生间
啊，
嗯，广场的厕所非常有艺术感，
非常的隐蔽。
不是很隐蔽吧？
不太好找，
因为它对面长有一个长得特别像公共厕所的厕所，但不是，
是
对，结果对面那个才是。
反正它的那个厕所外墙，就厕所的那栋建筑，
嗯，
就很好看。
我那天那个
画的很好看。
我那天着急上厕所，就骑车一路找，因为你知道那个路上那个牌子嘛，就是它那个一般是指那个卫生间那个牌子，就且给你绕。然后我就好不容易骑到那个广场上，发现一个，哎，有点看上像去像是厕所的建筑，结果我一进去是一个坝子，然后透过坝子对面才是厕所。
我有一次说我们从玉林菜市场，
嗯，
买了一些吃的，到了贝雷广场那坐着吃，就那条走廊的尽头我以为有厕所，结果没有。
嗯，
就那个地方我上次也是，它离玉林菜市场其实也很近，
很近，就
过条马路，
穿过星光路就到了。
所以我那天最后是买了一把空心菜回家了。
哇，天哪！能不能放过空心菜？
从那个火烧焰穿过去，奔彩虹街的方向，那条街也挺神奇的，很像三亚，
嗯，很像加州，真的，
因为旁边全是那种树。
对，就是棕榈，
全是
棕
榈，棕
榈树，
对，而且。它旁边的那个建筑，就那个小区又是别墅，
嗯，
然后就反正就觉得很跟玉林很不搭，但很漂亮。
那如果冬天很好看，银杏树 腊梅和红梅都开得挺好的。
嗯，那我们就避开什么玉林西路这种大家肯定会去，
嗯，
然后目的地就小酒馆嘛，
嗯，
是吧，我们不讲它了吧。
你说不讲哪个？
就不讲那个玉林西路。
我以为你说不讲小酒馆。
小酒馆要讲吗？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围绕这个点来讲，就是对、嗯、我觉得对我来说玉林的那个咖啡和书店很重要、
嗯、
然后小酒馆是我经常路过的一个地方，但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嗯、
就十多年前我朋友他带我去方庆街的那个小酒馆看，因为、
嗯、
因为他之前在那看过一场演出、
嗯、
然后他觉得很棒，但我们去的是白天、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去的是白天，那肯定没开门呀，
没有人会白天去方庆店。因为方庆店就是演出用的，
出我们原来演出就是在那个店、
啊，
方庆就紧邻着那个主，紧邻着主干道了。
对，
就它里面其实很小的，你要走的急，两步就到头了。
嗯，
按远处来讲，其实是装不下几个人。
而且方庆店那个选址也很奇怪，它周围没有任何跟它搭的业态。
对，
嗯，
但它旁边是有一个画廊，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哦、
当时我们就是它关门了之后、
嗯，
我们就在旁边的画廊里稍微逛了一下。
嗯、
然后小酒馆，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说的文化，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就没
你
没
有
去看
过啥演出是吧？
对，
反正当我还年轻的时候，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在那演？
如果你的演出的场地当中包含一个小酒馆，
嗯，
那其实是可以耀武扬威一阵子的。就是原来我们刚组乐队的时候，它是一个目标，
嗯，
就是可以到成都的小酒馆演出，它是一个目标。第一次演。没有很远，没有很遥远，那时候我已经来成都了、
嗯、
我们那个时候演出其实是小酒馆无法承载我们的演出了，因为它地儿太
小
了，
它方庆店确实有点小、
嗯、
但是我就因为小酒馆就离大家近、
嗯、
大家来着方便、
嗯、
所以就选在那儿，因为当时所有的店里的人都来看嘛、
嗯、
要不其实可以就选东郊记忆的更大的一些场地，
嗯，
但现在人最多的还是那个玉林西路上边那个
85号，
那个我就没去过了。
我每天从那儿过，就看着门口一堆人
拍照。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嗯。
但我怎么觉得那里面的演出是那种驻唱歌手唱的呢？
对，那没有那种，那个店不是个 live house， 应该就它不是那种专门演出的店。
嗯，然后它的正对面就是白夜嘛。
嗯嗯，
是吧？
对面吗？隔壁啊，
就那个意思、
啊、对对对，
因为它中间也有一条路呀。
嗯
嗯，然后白夜的那家酒吧它里面也是那种有驻唱的、
啊、有演出的，
对，也不是 live house， 它更多的是艺文类的沙龙。
嗯
嗯，因为成都的一篇报道里就说最初小酒馆的雏形它是一个艺术家的沙龙。
嗯哦，
原话是这样说的哈，中国当代艺术在西南地区的一个聚集地，然后当时是受左岸的影响，像法国的那些咖啡馆可以喝酒也可以喝咖啡，大家都在里头去碰撞，就是把它复刻到了成都。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对面的白夜，因为我记得类似也有相关的报道说翟永明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是看到巴黎的那些，对，那些咖啡馆，所以它的新的那个空间花神师空间的名字来源就是那里、
嗯、
所以你看玉林就是你说的
巴黎之左岸，纽约之苏荷嘛。
对，
但其实啊整个玉林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玉林西路
还有东路
啊，就完就这个就这一节儿、
啊、
其他我都特喜欢、
嗯、
我又觉得那儿有点、嗯、它就很像原来那种北京的三里屯的感觉。我原来也特别讨厌三里屯，就是酒吧一条街，
是因为你不爱喝酒。不过确实现在整个玉林那个东路西路加起来酒吧我觉得可能手加脚都数不完，太多了。
现在每次走这儿过的时候我也特别不喜欢那儿，然后就会说赶快从这儿穿过去，不要在这儿停留一分钟。
就我们本地人就会想快速通过、
嗯、
不想，就他有点停留不下来，就反而你散到玉林其他的那些小偏一点的街道上，你还觉得我能慢慢走、
嗯、
或者能停留下来。
但其实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成都的这个街巷的这个它的商业离人的那个近距离还是非常有魅力的，就是尤其是北京来的朋友就在那个玉林走的时候，他们就惊呼，这边上全是东西，哎，
什么呀，
全是东西，
就是边上全是吃的，全是店铺，就离人特别近，你就感觉成都的所有的小巷子都是可以逛的，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其实
对，我们玉林就逛到这里了，
然后
就到了
玉林，其实是在一环跟二环之间的这个范围内嘛，然后是在偏仁南西边的这个片区，那如果对应到东边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那个的。
对应到东边，
锦江就是科华道，不，科华路其实到了这个地方就一直在沿着锦江走了。
对，这两年可能因为骑行，然后锦江绿道特别火，然后我发现锦江绿道真的有点厉害，就是它从都江堰开始的，
可以骑到黄龙溪。
对，就它从都江堰的南桥到黄龙溪古镇，然后总共可能有200多公里。
对，
那天我就知道那个锦江绿道之后，我把地图打开就看着河流上的地图，然后发现它从都江堰下来之后，整个河流会经过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就比如说都江堰最上面是一个叫百条河，百是百数的百，然后后面就有三道堰，三道堰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还有沙河源公园，沙河源就是沙河的起点，然后还有就是后面因为锦江府南河之前不是特别脏乱，之后修复了一个活水公园嘛，然后活水公园过了之后就是望江楼，然后合江亭那儿，合江亭就是府河跟南河的汇合的地方，
对，
然后后面再到东湖公园，然后最后就后面整个一条锦江。我记得我爷爷他们经常说去成都，他们说上成都
啊。
然后那天看锦江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们上是跟着河流的
上
下。上
游。
对，就因为以前那会儿可能有很多船嘛，比如说刚才门某东吴万里船，就他们从合江亭那儿锦江码头开始出发，然后坐船往下到彭州，最后经过乐山还有宜宾之后汇入长江，所以说整个河流流域过船都是从那儿过的，所以说他们以前说的上成都，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的方向是逆流而上。
对对对，就是根据以前交通工具来说的，锦江除了之前航运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之外，还有它河里的水是供整个成都市区的日常饮用水。
对对对，
以前还有专门做茶的叫河水中间叫河心水，然后还有一些专门是给人家挑水的，像现在比如说送桶装水的那种，然后叫挑水工，挑水工
就是从锦江里打水。
对对对，就比如说你姓王的话你叫王丹水，然后你姓李的话叫李丹水，然后就每个人就会有一个送水的一个名字，然后他们会包月，比如说你订了一个月的水，然后这个人就每天给你送一次。
河心水还挺绝的，这么细分哈。
河心水指的是河流中间的，
他们说好像河流中间的水会更干净
一些，
因
为两边会有人
污染
它。
对，而两边以前比如说城市污水都是从河两边往中间放，然后中间可能就会更干净卫生，而且它河流的话流的也比较多一些。
我其实觉得成都的水系这个体系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哈，就看吧，如果我们有时间，不管是以播客的形式还是说这种其他的，
我觉得水系这趴我们其实可以单聊一期。
对，
这样沿岸说的就会比较具体。
对，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都江堰那个地方，就是当年李冰治水修的这个那个都江堰那个工程，从那儿开始就像是一个雨滴落在了伞上，那个大雨落在伞上之后就一下就被
炸开了，
对，炸开分流成了无数条河流，然后就再往下游去走。
如果没有像没有之前府河南河的话，也就没有少城的。
对，
就少城也可能也是根据当时护城河比如说有河流之后在城中间才修了少城。
对，因为当年的那个城墙也是沿着府河南河修的。我们还往南走吗？
我们不往南走了。
我觉得国际城南就也不太需要我们讲一下，它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
而且我确实也很少去国际城南，我们就停在大一字
中轴线的那个地标上。
我们就停在那个火车南站， 湖南站那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桥啊，这桥真的我太熟悉了，每天从我们家阳台都可以看到这桥。它正经的名字叫天府立交桥。
它不是叫火车南站立交吗？啊，还是有几个名字就都是说
的，没有，它桥上正经的名字就是天府立交桥、哦、
就是打在上面让你看了。
对，然后它中间的图案就是太阳神鸟嘛。
嗯
嗯，那个桥我们经常可以在成都的一些城市宣传片什么的里边就看到有航拍的那种，
因为它在成都算比较重要的一个桥。
对，
也是天府之眼吗？
也是天府之眼，
它是那样
的天府之眼。
它那个桥的造型是有一点斜拉索之后，它中间是一个 A 字形的，就跟 A 的字形一模一样、
嗯、
然后在 A 的那个尖上会有一个图案，
就太阳神鸟，
就是金沙那个太阳神鸟的标志，
看起来像一只眼睛。
对，所以它就要叫天府之眼哟。
嗯，
而且最近呢它的那个开灯时间有点迷。
嗯，
我发现这个灯是人控制的，因为它有时候会忘。
我也觉得很神奇。
因为前段时间大运会嘛，它就是一直开着到晚上八点，可哎七点半，不是七点半，八点，因为八点日落了嘛，就开灯了，就一直亮着，一直亮到晚上的一两点钟。
嗯，
然后最近呢，大运会完了，而且又是用电高峰嘛，
嗯，
它就没有开了那个灯，但是有的时候。明显不是应该不开的时候，我发现它没开。之前还看到过它调那个灯的颜色，它试过很多种颜色，最终才决定用这红色。
你是看到了它试的那个过程了是吗？
嗯，它试这个过程要持续好几天的。你比如说前几天是绿色的，
哦、
就感觉挺阴气还出挺重。过两天它又调成蓝色了，然后有那么几天呢就是用的没有带颜色，就是普通的那个黄色的，
嗯，
他可能觉得也不好，最终就定了红色，现在所以大家看到它就是红色。我们在天府之眼就结束了、
嗯、
其实还有天府立交下边这一片童子林。
嗯，
童子林要说说吗？你挚爱的童子林，你不说什么？
我把它当成我的后花园。就童子林是我那个吃饭娱乐休闲的那种基地。
嗯，
我其实去童子林可能比去玉林还去的还多。
你知道童子林归什么片区吗？
归什么片区？
华西后爸。
后爸
没有后妈妈。
嗯，童子林我们之前在一期推荐成都宝藏小店的时候，其实乐师傅说过很多个店，
不用单独说童子林了。
哎，你用三个词形容一下童子林呢？
公平、
正义、自由。
没有，公平我们在很早一期的时候讲过，就是街道一般都会宣传一些他主张的一些核心价值嘛，
嗯嗯，
就比如说社区的和谐呀、啊、什么的，家庭的美满，童子林宣传的主要的点是公平。你就经常走在街上会看见这种大字，我觉得是因为他那儿就是外国人居住的比较多，移民比较多，可能他想提倡一种人人平等的这种感觉、
嗯、那你感觉到了吗？
我感觉到了呀，就是我觉得那个地儿挺自在的，有中国人也有老外，但你又觉得大家就是各司其职，也没有、
嗯、
没有什么区别。能开在那儿的店呢基本上都是服务那个社区的，
嗯，
也很少有什么网红店之类的，比较童叟无欺。
那我们成都巴拉巴拉系也基本上就收官了哈。
嗯，
之后的成都街巷我们就以其他的方式看再怎么给大家讲讲。
然后如果是这一期我们聊到的一些内容大家有其他的角度的观察和思考，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探讨一下。
嗯，
我们这个系列完结要不要收集一些什么意见或建议？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系列也相当于我们的一次，我觉得算是一个尝试吧。
嗯，
一个城市的历史它就是非常厚重的，
嗯，
每个人看到的也都会不大一样，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分享出来了。
嗯，
就如果大家听完了这个系列有一些你的看法，或者说有类似这样的选题的建议，可以 不管是给我们留言在群里，
嗯，
发给小金鱼，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也可以，
或者是也可以发邮箱，
嗯，
发邮件，我们的邮箱在每期的 show notes 里面都有。
嗯，
那就这样。
好的，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分享、转发，或者在苹果播客订阅给我们评分。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